第38集，防洪大堤建好后，城内的百姓终于放下心来。再看城外的百姓，当真是惨不忍睹。就是幸存下来的百姓，也因缺粮少食而濒临饿死。苏轼只好想办法将城内的粮食运出去一些，这些百姓也终于得救。10月初5，洪水终于退去，劫后重生。全城百姓欢欣鼓舞，苏轼也十分高兴。高兴之余，开始计划一项更大的防水工程。如今的防洪长堤毕竟是在紧急之下修筑的，只能应一时之急。苏轼想要的是一个牢不可摧、可长久防洪的防护罩。于是他修书上奏，希望朝廷能拨些经费让他重新修建石头城墙。可惜一直得不到回应，苏轼心想，估计是钱要的有点多了，于是又修书上奏，表示不用石头，用木材也行，少拨点也成。这一次朝廷准了。1078年，元丰元年2月，朝廷拨款24000贯，拨粮1810，工人7200个。防洪大工程就此开始，并在这年8月竣工。从此，徐州城东有了一条防洪木坝。与此同时，一座100尺高的楼台也拔地而起，名叫黄楼。黄在五行中属土，土能克水，黄楼亦为防水之楼。9月初9，重阳节，为了庆祝防洪大堤的顺利竣工，苏轼便邀达官贵人、名人雅士在黄楼上举行庆祝大典，全城百姓也聚在城楼脚下参加这场盛事。苏轼站在黄楼上十分感慨，去年此时自己还日日泡在水里，如今却能在这儿大宴宾客。再看百姓们，去年个个人心惶惶，如今却都笑开了花。此情此景，苏轼颇觉欣慰。劫后余生固然可喜，可徐州城经过这样一场灾难后也毁伤不少，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。祸不单行，老天偏又在这时降下旱情。应百姓请求，苏轼又去求了一次雨，这是他第3次求雨，求雨的地方就在城东外的石潭。这一次老天爷十分给面子，接连下了好几场雨。苏轼记着老天爷的恩德，事后亲自前往石潭去感谢当地的神灵。苏轼做官，凡是为百姓好的事情，再小都会尽力去做。百姓要求的要做，百姓没要求的也会主动去做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十分有人本意识，对囚犯也非常关心。当时的律法规定，官员殴打犯人致死需要受罚，但如果犯人饿死或者病死，则不需要承担罪责。因此，官员们对囚犯并不照顾。苏轼则不然，经常主动视察监狱，如果有犯人生病，就请大夫为其诊治。苏轼对盗匪也一视同仁，他发现好多盗匪以前竟然是军营的士兵。当时有一条法令，低级士兵出差朝廷概不报销。士兵们本来就没什么钱，加上旅途花费大，久而久之竟逃出军营，沦为盗匪。为了避免这一现象，苏轼每年都会省下一笔钱给这些士兵报销。士兵们过好了，也就不会去做盗匪，百姓的日子自然也就好了。百姓的日子渐渐好转，苏轼也终于能过一过自己的日子了。徐州是文化名城，历史悠久，古迹名胜也颇多，最有名的当属建于唐代的燕子楼，无数文人墨客曾在此游览题诗。这一天，苏轼也来到了燕子楼。燕子楼背后有一个十分凄美的故事，故事的主角叫关盼盼。话说唐贞观年间，徐州出了一个美人，美人命苦，自幼失去双亲， 小小年纪便沦为歌妓。天生丽质的他14岁就出落成一名倾城佳人，且歌舞俱佳，能唱长恨歌，还会跳霓裳羽衣舞，一时之间风光无两。更难得的是，美人不仅人美歌美舞美，还会吟诗作对。这才貌双全的美人正是关盼盼。盼盼14岁时遇到徐州刺史张殷，张大人对他一见钟情，重金为他赎身，将其纳为妾室。盼盼进了张府，为张大人枯燥的官场生活添了不少颜色。张大人待盼盼也极好，给足盼盼幼年就失去的家庭温暖。一日，盼盼说徐州西郊景色宜人，十分宜居，若能在那儿过上一生该是多么幸福。美人本是随口一说，张大人却牢牢记在心里，偷偷地在西郊为盼盼建了一座院子，还取了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，燕子楼。盼盼十分感动，此后二人时常去燕子楼小住，像所有恩爱夫妻一样过上了蜜里调油的小日子。四年后，白居易路过徐州，张殷一向仰慕白居易，便将这位大诗人邀入府中。盼盼则拿出全部本事为张大人撑门面，又是唱歌又是跳舞，赢得白居易。醉娇胜不得，蜂鸟牡丹花的称赞。就这样，盼盼也认识了白居易。两年后，张殷因病逝去，盼盼也哭成了泪人。妾室本为人奴才，主人没落后多另寻人家，张府其他的姬妾早四下散去，盼盼这年才20岁，年纪轻轻，才色两全，不愁没地方去。然他年华大好，却偏偏要为张大人守节，就此移居燕子楼。燕子楼外求爱者无数，盼盼闭门不出，青春佳人却空对残灯小双。正是燕子楼中双月夜，秋来只为一人长。在燕子楼里，盼盼写下无数思念张殷的诗，机缘巧合下还将其中的三首带给了白居易。这一年距张殷逝世已经有9年，白居易看到盼盼的诗大为伤感，对于盼盼的痴情也十分感动，连贺两首感叹盼盼的痴情。可白居易又想，你既然如此痴情，何不随大人同赴黄泉？于是又贺了一首，隐约表达出这番意思。如此还觉得不够，又写了一首，十分直白地说：张大人，歌舞交成心力尽，一朝身去不相随。